不是亮出刀才算逼迫，逼迫最终是要你背弃信仰，另拜别神，或以自己为偶像。撒旦欺骗我们向外找敌人，其实死亡每天都在里面发生，杀死我们爱的能力，对真理的坚守。神影提醒我们一生要不断地回答两个问题：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在敬拜谁？我们的天地远比世界更广阔。荣耀的重担，上帝要我们用生命写故事。今天我们编发一组在教会或机构不同岗位上的服侍者及神学生对境界主编神影姐妹的病房布道信息的回应。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神要借着一个弱女子显出怎样的作为呢？通常我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会从两方面祷告：罪与征战，因为病通常是与罪有关的。但为神影姐妹祷告，我感受更多的是征战。上帝要她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帮助别人为主发声到自己为主发声，这是一个荣耀的重担。上帝拣选了她，我也在想，如果是我，我担当得起吗？我知道我担不起。我不认为中国基督徒未来的路会越走越窄，相反，我自己感觉越走越宽了。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被迫要再次做出选择：跟随世界，还是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跟随主耶稣，既然我的主是天地的主，那么我的天地就是一个比世界更广阔的天地。如果我们是在与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那么世界就在我的选项之外，也就不存在对世界的放弃、妥协、冲撞、对立了。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我都不会放弃跟随耶稣，也不会放弃上帝对我的托付。我想说，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以前我是一个极度追求个人自由的人，我觉得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提高自己的自由度，在择偶、工作、生活环境、时间、金钱等各个维度上，我都希望自己有自由度，所以我要努力奋斗。信主后，我知道这些都是属血气的，但老我依然顽固。换句话说，我生命里的问题是非常自我，不顺服。我很清楚，我需要顺服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才能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的生命。我手所做的工，才不是草木和秸。但我常常容让自我占上风，主也容忍了我。主没有硬把十字架放在我身上，他在等我愿意。最近，我越来越在这方面看到主的爱和忍耐，我不想再逃避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听境界的文章，甚至不止一遍。但当10月3日神影的声音从病房里发出来的时候，我不敢听，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我害怕自己会太难过。10月4日早晨，我下意识点开境界的文章，听到神影的声音充满喜乐、平安、鼓励，我哭了。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感动。我为我的姐妹骄傲，一个小女子却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每天我都盼望着神影姐妹情况的更新，也充满期待地想，上帝借着一个弱女子要显出怎样的作为呢？我愿意与她一同征战。主的十字架就像开路机一样，基督徒想跟随人， 即便是跟随一些名目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而与世俗妥协，跟随世界的道路，看似有出路，却是死路。主说，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跟随世界，跟随成功神学，只能是无路可走，因为神已经封了世上所有的路。有人把自己的思想误以为是真理，高举个人的意见捆绑众人，逼信徒站队，不但自己受亏损，更让羊群受伤，令主担忧。凭血气冲撞、对立与放弃妥协之外，十字架给我们开出一条可以靠主深深扎根、持守信仰的路。焉知神的美意不是要我们离开所谓公共话语平台的文化宣讲，而是到家庭里扎实地建立祭坛，进入与肢体的关系中，真正彼此相爱吗？这些年间，信徒领域里漂亮的说辞太多，殉道口号太多，贪多求大的场面太多，以爱为手段的太多。如果我们不能以爱和真理来包容与建立一个肢体、一个同工，谈何为逼迫我们的个人祷告呢？不是刀架在脖子上才算逼迫。魔鬼很聪明，他的刑具花样繁多，大多时候魔鬼引导人走成功安逸的道路，这是变相的逼迫。逼迫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你放弃信仰，活在诱惑里，或者崇拜其他的偶像，或以自己为偶像。更狡猾的是，他让我们在外面找到一个敌人，其实是为了晃点我们，让我们漏掉躲在里面那个每天都在逼迫我们的魔鬼。我自身的经历也让我思考，有多少神学生是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一个待遇好、没有逼迫的教会？有多少牧者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号召信徒来跟随他？有一次，教会来了一位大领导，教会负责人因为同工没有帮他和大领导拍照而责怪同工。主啊，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活在自我里太久了，魔鬼巴不得我们原地踏步，活在婴孩的状态，因为他知道一旦我们选择迈出信心的一步，魔鬼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十字架的道路是需要付代价的，主也让我们考虑清楚，但若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一心一意地跟随主，就算挖地道也会跟随主到底的。当年的罗马教会不就是从地道里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吗？以为可以靠着势力和那些人的东西，仍旧是在旧路上。圣徒是在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一台戏，这场戏不是为了迎合讨好世人，重点乃是按着天国的标准去演。求主让我们越演越好。这些年主一直在用十字架破碎我的不顺服，我也想过走一条靠恩赐就能走下去的路，可是我后来想，靠恩赐学历我可以走世界的道路啊，何必要这样苦苦折腾自己呢？我也想过，别人毕业都是自己找教会服侍，我毕业了都是教会来找我，我还假装很属灵，对同学说我哪儿都不去，只回家乡教会。岂不知我顺服的是自己而不是神，顺服那些安稳优越的条件，没有逼迫，受信徒拥戴，得人喜爱。可是当你越愿意去委身，你就无法对内心的那个声音说不。我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先把待遇条件谈好才叫呼召，那不是呼召。今天太多人选择服侍，先是看看物质条件怎么样才确定自己的呼召。感谢主带领我，透过这几年的祷告，透过和属灵长辈一起的祷告，借着他们的感动，让我看到自己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不顺服，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求主怜悯我，让我学会跟着他的脚步走。现在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但已看到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当我们不逃避十字架，顺服主为我们设计的人生路线图的时候，主的十字架就像开路机一样，会为我们开辟一切的道路。不仅为他，更是一次向内的查看。近日在安静的时间里为神影及其家人祷告，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已经不仅仅是在为一位病患的肢体祷告，更是一次向内不断延伸的查看与叩问。我要为神影姐妹祈求什么呢？仅仅是手术顺利并得医治脱离患难吗？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胜过苦难最好的标志，不是脱离苦难，而是在苦难中越发与基督联合，越发明白十字架的意义，越发有在基督里的平安。神影姐妹在病房的分享有一点令我印象格外深刻，她说，我终其一生从小想做父母的孩子，长大了想做丈夫的妻子，又做孩子的母亲。其实我这一生，即使我们是在服侍做工，但内心深处仍然把这些人的东西看得很重要，要完美主义，要看重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对你的看法。圣经里，当70个门徒欢欢喜喜地回来，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门徒为自己的成就和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认同而欢喜，耶稣却要他们为上帝儿女的身份，为救恩欢喜。我在为什么欢喜呢？曾几何时，我不知不觉地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敬虔指数，如果哪天或哪段日子我在各样的服侍和忙碌中，例如传福音、探访、辅导、捐助表现得好一些，我就会觉得今天的敬虔指数高一些，心里就会充满一种属灵的喜悦和平安。这种变化如此隐秘，而我却浑然不觉。我一点一滴迷失了真正该为之感到喜乐和平安的东西，要为我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那与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全然无关，那是耶稣用生命为我所做成的救赎之恩，是我终极而真实的身份。有多少人和我一样，看似在服侍主，其实却是在服侍自己的喜好和荣耀。在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自己早已登上了自我王国的宝座。是的，主所爱的孩子病了，不止神影姐妹，还有许多在不同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但父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借着各样的苦难戳穿我们的虚假敬虔和属灵泡沫，提醒他的儿女发现自己灵里的病态和重疾，引向我们去思考一生中要不断解答的两个问题：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在敬拜谁？在为神影姐妹祷告的这几天，总有一句话跳进我的脑海，是有一次沟通中他发给我的一句话：生命被操练，上帝带我们可以转战任何领域。上帝让境界报道自己的故事。刚知道神影可能患晚期癌症的消息时，我正在去上海参加培训的动车上，本来准备在火车上睡一觉的我根本无法入睡，大脑一片混乱。我在心里不断向主求问两个问题：主啊，怎么会这样？主啊，为什么？一时主的旨意暧昧不明，慢慢的 通过与同工一起祷告，通过神影从病房里传来的喜乐与反思，我想到曾任美国富勒神学院院牧的杰瑞·席哲所写的《当他沉默时》里的一句话：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不是要从我们身边擦过，而是要从我们里面走过去。这是一个使我们融化、再塑造的过程。上帝会使我们成为祷告的答案，他通过每个人的生命来彰显他的救赎。徐哲经历过人生极大的苦难，在一场车祸中同时失去母亲、妻子以及四岁的女儿。境界从发出许多文章，见证在苦难室内里的肢体依旧相信上帝的美善，仰望十架。我未曾想过上帝会让主编自己来见证文章所写的，通过十架展露，化苦难为祝福的星辰。我想主在提醒我们，这些以写作来服侍的人，在书写别人故事的时候，自己也要活出来，让我们的书写不仅从我们的笔下流出，更要从我们生命里面流淌出来。神影的分享里有一段对我感触很深，他提到派伯牧师说，如果一个人他仍然喜欢人的赞美，这就是不信的根源。大多数的人甚至牧者都还是在受人的辖制。我同样从小想做父母的好孩子，上学时想做好学生，工作时想做好员工，看重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对我的看法，用人的赞美来喂养自己存在的价值，同时又很自私，不愿意拿出更多的恩赐。虽然走在窄路，但内心深处却不能真正的接受做门徒需要受苦的事实，总幻想跟随耶稣的道路能花香长漫。我常自嘲自己对服侍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上帝借着神影的这次苦难再次破碎了我。神影曾说，这次生病意味着他人生要开启新的篇章，对我们许多面对变化时局的人来说何尝不是呢？我相信因为有主的同在，在患难里我们仍有盼望。人心总需要光明，因为一季有一季的成长，一季有一季的蕴藏，一季有一季的担当。死亡之战每天都在我们里面发生。当得知神影患病到如今不过短短一周，但每个曾与境界同工的人来说是如此漫长又如此短暂。看着亲爱的姐妹被放入这痛苦的火窑，我不知道黑夜有多长有多深，但当神影亲自在死亡的边缘被神的话语安慰，夸赞她是属神的女子时，穿越死亡进入永恒又变得如此短暂。神影曾分享说，我们太多的人觉得死亡是最可怕的，但其实魔鬼的权势和罪恶的权势比死亡的权势重得多。这话深深扎透了我的心，即便作为基督徒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别人的死亡，也最终将面对自己的死亡。但我对死亡的痛恨已无形中变成了惧怕，以致撒旦也在竭力在这惧怕中要牢笼我的心，意图将我与神永恒的爱荣耀隔绝。神影在病中的分享却激励我看到一个更大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若不愿意为神而活，更不愿意为神而死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罪的辖制下每天为撒旦而活，也为他所杀。他杀死我们爱的能力，杀死我们对公义的判断，也杀死我们对神的信靠。死亡之战每天都在肉体和灵性中发生，我们却对之熟视无睹，直到肉体的消亡来临时才惊恐万分，手足无措，实在求神怜悯。但最终为我们付上死亡代价的乃是基督，亦或我们每天都在战场上失败了，基督的得胜仍算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伤痕累累，似乎被压伤 却不致被折断。因此我要为神影祷告，愿那嘲笑魔鬼的喜乐成为得胜的宣告，恳求基督破坏那恶者一切的计谋和人心中一切的自高之事，搭救他的孩子。我将一切的治疗和康复过程都交托在耶和华的手中，依靠他，相信他必成全。少吃点苦可以帮我适应环境。我一直很喜欢境界的文章，虽然开始我并不知道境界的主编是谁，但看到主编神影姐妹生病之后，我难过的流泪。为神影姐妹祷告时，我更深的感受是，即使上帝允许仇敌大肆攻击我们，但他都看顾保守，有他托底。我觉得上帝要通过这件事兼顾神影姐妹的心，不光兼顾她自己，也要兼顾在境界中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兼顾每一位读到文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经历这场患难后，她的生命一定会越发被主得着。想到这点，我也为姐妹感恩。与其说这世代青年基督徒的路越来越窄，在我看来，不如说路越来越苦。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生命也一定要在苦难中才能被炼精，先苦后甜。我们的主耶稣也要先走过一条苦路，才能进入得胜。作为85后的我，比较贪图享受，体贴肉体，比如我对吃穿住有一定的要求。我想上帝的精兵肯定不能是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总觉得上帝要在这点上来破碎我。现在虽然没遇到什么事，但早晚的，我不想逃避，只是心里又怕又期待。不过我倒希望上帝早点给我苦吃，这样以后逼迫中我也能尽早适应，不至于被世界掠去。当真实的自己出现时，我不能接纳。上帝现阶段破碎我的，是我对自己生命真实的不接纳。当保罗说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我心想哪有那么严重，我能坏到哪儿去，反正我不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比很多人都强啊，不说谎，不骂人，不做不义的事，努力让自己活得坦荡。我没有把自己看为义人，而是看为罪人中一个小小的罪人，比很多人稍微好一点的罪人。这样的想法真是狂傲又可笑，不就是那个站着祷告的法利赛人吗？当自我感觉良好到糟糕，再到自觉一无是处，并惊讶于自己内心的黑暗，这真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我慢慢发现我在自我欺骗，当骗局被戳开，感觉很差。我终于发现，原来活着的是现实的自己，而不是那个理想中的自己。我不愿意接受，它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害怕这样的自己，它让我恐慌，充满挫败感。求主给我破碎自己的勇气，赐我谦卑、诚实和信心。生命的喜乐不依赖外物。这一周，许多人为神影姐祷告。一方面，这是大家在关心神影姐；另一方面，我却看见上帝透过他的苦难，让我们的信仰经历拷问。苦难是为什么？祷告有什么用？我到底为谁而活？上帝在哪里？在回复一位朋友的留言时，我写道：当我们品尝到一种幸福，就是除了他以外，再也不要别的，那一刻，很多事情我们就懂了。求主让我们品尝到这种幸福。这一周，我略微尝到一点。当我为刘洋大哥、石英姐一家祷告时，渐渐体会到一种和他们一起慢慢被压碎的感觉。但这种破碎是有福的，正如诗篇中说：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这益处在于断开缠累心灵的罪，品尝到全心全意爱慕神的喜乐。我想，基督徒为什么进食呢？为什么守主日呢？为什么进行种种属灵的操练呢？无非是向自己、他人、天使和魔鬼表明，上帝是我的一切，我生命的喜乐不依赖外物，乃是完完全全地从他而来，仿佛橄榄被压碎，流露基督的馨香。这馨香让我们更能胜过罪，更能活出爱。刘洋大哥和沈英姐的家庭在这世代是个见证，无数夫妻相互指责、背叛、伤害，无数家庭分崩离析，但他们的家庭居然屹立于苦难中，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更加彼此相爱。这激励我在每一个软弱、逃避、发昏的时刻，更加寻求神的心意，过一种圣洁、奉献的生活。利克胡哲曾说，苦难是不能比较的，失恋、失业、贫穷、残疾，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战争，关乎绝望还是希望，冷漠还是爱，随波逐流还是持守信仰。耶稣基督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苦难与试探中，他必为我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